顶姊妹早晨，中秋节快乐啊！咁啊，祝福大家今晚咧，你去到家人嘅屋企咧做节嘅时候咧，都能够带住神嘅话咧去祝福你嘅家人。咁开始我哋今日嘅讲道啦。以斯拉记咧一到六章咧系好主要，大部分时间咧都系记述到圣殿重建工程里面嘅内容。咁咧当中讲到咧有一啲嘅以色列人嘅唔同嘅经历啦，包括咗咧佢哋面对外敌嘅阻拦啊、攻击啊，但系咧上帝都喺呢啲环境里头咧差遣先知咧去激励佢哋、鼓励佢哋咧要嚟到完成重建圣殿嘅工作。虽然所罗巴伯同埋咧其他嘅以色列人都历尽艰辛，但系咧佢哋终于都能够完成上帝交托俾佢哋嘅工作。到第七章，即系我哋今日咧所读到嘅经文第七章，就开始嚟到去记述到以斯拉记嘅第二个部分。第一部分咧系主要讲到即系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嘅工作，咁到第二部分咧都系讲重建嘅工作，咁但系重建啲咩咧？即系圣殿已经重建好啦。第二部分其实是讲述重建以色列人，即是神子民他们的内心那个信仰生活那个的工程。上帝揀选了所罗巴伯做第一部分重建工作的领袖，由他来到去带领重建圣殿。所以当圣殿完成了重建之后，上帝交托给所罗巴伯的任务都完成了。但是上帝对他子民重建的工作还未完成。所以佢喺第二部分，即系第七章嗰度开始，就拣选咗另一个领袖嚟到去继续佢对神子民内在生命嗰个重建嘅工程。而呢一个领袖就系我哋今日读经所读到嘅人物以斯拉。以斯拉咧，佢需要负责起嚟到去带领以色列人咧第二次嘅回归，亦都带领佢去点样重建以色列人生命嘅工程。佢有啲咩特质？让他能够被神去拣选，去完成这一项比重建圣殿工程更加艰巨的任务呢？今天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介绍到这个圣经的人物，介绍到这个领袖当中记载着他的特质。我们呢再来到去读刚才所读到的经文一到十节先，我们读第七章一到十节。好，起。好，咁咧即系之前都有提过啦，一到六章咧系以斯拉记嘅第一个部分，而第七章开始到以斯拉记完结咧就系另一个部分。咁但系咧喺第六章同第七章之间咧，其实原来按住时序嚟到讲咧，喺当中咧已经相隔咗大概57到58年嘅时间，喺第六同埋第七章之间咧系相隔咗50几年嘅时间。咁喺呢57年嘅时间里面咧，圣殿咧起好咗啦，重建好咗啦。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怎样呢？上帝又在这一段时间的里头做过些什么，对他们讲过些什么说话，有些什么计划呢？以斯拉记在这57年的里面是 保留佢留白咗，佢冇咧系有咩嘅记录咧喺当中，冇记载到当中发生啲咩事。所以咧，我哋后人咧，或者我哋读者咧，亦都唔知道喺呢57年里面咧所发生嘅事系啲乜嘢。但系就正正喺呢57年之后，神就兴起咗另一个领袖，继续去让佢去完成佢对以色列人嘅计划。喺第七章第一节第一句说话就话：这些事以后。如果你睇得聖經多，特別即係如果你喺睇舊一啲敘事文體嘅經文裏面，你都會耐唔中見到有這些事以後呢一類咁樣嘅字眼出現。其實喺希伯來人嘅寫作技巧裏面，用呢一句嘅說話或者類似嘅字眼，其實就係要用嚟去表達上下文之間呢係有一啲時間上面嘅間隔，所以就會用這些事以後呢一類嘅字眼。咁呢其實作者嘅用意呢好明顯呢，就係希望將到第六章同埋第七章呢去作為一個嘅連結，去連貫返上下文呢發生過嘅事情。雖然喺時間上面已經係相隔咗50多年，但係以斯拉嘅作者將兩段嘅時間所發生嘅事連接埋一齊，目的係要表達一到六章同埋第七章之後所發生嘅事呢彼此是有关系，是有一个连贯性在当中。我们不应该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视为一个独立事件来看。经过了57年之后，在亚达薛西王执政的时间就出现了以斯拉这个人物。随后出现了以斯拉这个人物之后，我们见到在第七章的开头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家谱。我们一读到家谱，可能大家又会觉得是一些很沉闷的事。但是我想大家有一个概念，或者你要掌握到一样东西，就是圣经作者他往往去将家谱写在圣经里面，一定是有他的目的，一定是有他的用意在这里的。就是他不会说、哎、明知门我都要写下去，他不会做一些没意思的东西，写清家谱一定是有他的意义在当中。我们拿新约来看，最简单最经典的例子，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耶稣的家谱，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知道耶稣的出身就是大卫的后裔，是王室的身份来的，要给以色列人去接受他这个身份。到路加福音同样都是记载耶稣的家谱，但你会看到那个家谱就跟马太福音有不同的，因为路加福音那个写作对象是给外邦人或者甚至乎给普世的人来看，所以他那个家谱最后是直指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超越了一般以色列人所理解那个旧约那个身份，也都是超越了、以色列人局限只是这个弥赛亚只是关我们事这个的概念。路加福音的家谱是有一个这样的目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那个家谱有不同，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 的概念要在里面带到给读者。所以以斯拉记这个家谱都有它的目的在当中。如果你细心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谱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目的最主要是想告诉以斯拉记的读者知道，或者告诉当时的以斯拉人知道以斯拉的身份。如果我想大家你现在去观察一下那个家谱，你会不会现在即刻观察到以斯拉他这个家谱想话给读者知道一些什么信息呢？你尝试一下留意一下。这边好像有人看到了，看不到。是啦，没错， Ricky 答看到了。他其实就想话给人知他的身份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换言之呢，以斯拉他的身份呢是祭司的身份来的。他是祭司这个身份呢是一个不可撼动的事实。这个家谱呢就是要很清楚要给以色列人知道以斯拉这个祭司的身份。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呢得到肯定以斯拉这个身份。让以斯拉呢能够在往后带领他们回归或者教导他们律法的时候呢能够更加有那个权威性在当中。除了家谱之外呢，圣经继续来到去介绍以斯拉这个领袖的特质。以斯拉除了是祭司之外呢，亦都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新译本的经文呢，我就觉得译得呢会更加直接，我们呢一看就明白。新译本的译法呢，他说以斯拉是一个经学家，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赐给摩西的律法。 嗱喺新約裏頭，我哋都知道祭司啊、文士啊呢啲都係奸嗰啲角色嚟嘅，都係耶穌嘅對頭人嚟嘅，更加咧係提議要釘死耶穌嘅宗教領袖，係屬於咧同耶穌作對嘅奸角嚟嘅。嗱，其實咧舊約時代咧，文士、祭司都係好重要，並且咧係被神使用嘅宗教領袖。咁咧，可能我哋咧都會比較熟悉咧，就係祭司嘅工作。我哋大概咧都知道，祭司咧就係要嚟到去代替或者幫助以色列人嚟到獻祭，教導百姓敬畏上帝。咁文士嘅工作係啲乜嘢咧？我哋可能喺呢方面咧比較少去留意。喺古代以色列，因為能夠閱讀啊寫作嘅機會咧唔普及，但係往往喺社會當中唔同嘅層面咧，都係好需要到一啲專業嘅書記。所以文士咧起初咧就系指到呢啲专业嘅抄写书记，所以经文咧形容意思咧系敏捷咧，就系指到佢系抄写好快捷，即系抄功课好叻嗰啲学生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容易一理解佢抄功课好叻嘅，好快脆嘅。但系到秘掳回归时间咧，即系以斯拉啊尼希米呢一段时间咧，文士开始逐渐系指到嗰啲一齐嚟到学习解释犹太律法嘅人。咁咧，佢哋由抄功課嘅人咧，變咗做一啲好專業嘅教師啦。咁所以，如果你往時係抄功課好叻嗰啲咧，就係教書。我以前中學抄功課啊，而家我都算半個教師啊，教大家神嘅律法，教大家神嘅説話。嗱，佢哋咧好專業嘅，而文士咧通常咧，佢哋工作環境喺邊咧？喺秘掳時期咧，係受雇於皇室，喺皇宮裏面做嘢嘅。所以慢慢呢班文士咧喺皇宫里面咧就形成咗一股政治嘅力量，亦都系一啲政治性嘅岗位同埋工作。咁咧原来咧佢哋而家嘅即系如果相等于现代啊古时嘅文士咧，相等于现代咧嘅职位咧就系相等于国务卿呢一类嘅工作嚟嘅文士。咁所以换句话嚟讲，以斯拉佢能够喺皇宫里头做嘢咧，佢就有机会接触到亚达士西王，亦都系因为呢一个机会。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够向皇帝来到去表达希望回归的意愿。其实这种的机遇或者这种时间上面的契机呢，在秘掳时期的书卷呢出现过很多次，都是类似会见到。其中以斯帖记呢最经典的一幕呢，就是出现在以斯帖皇后身上。其中一句经文就是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嗱，呢啲嘅機遇咧，我哋睇到上帝喺當中有佢嘅時間，有佢嘅工作。另外咧，我哋從經文裏面咧，我哋可以睇到以斯拉佢同神嘅關係係點樣。因為咧，當佢嚟到去向亞達士西王去問準有關回歸耶路撒冷嘅時候咧，經文形容耶和華佢神嘅手幫助佢，讓王咧能夠穩準以斯拉咧佢一切所祈求嘅都能夠咧去穩準佢，可以從此咧睇得見。神与以斯拉同在，就好似诗篇第一篇所讲，凡以斯拉所做嘅，尽都顺利。嗱，我哋咧简介完以斯拉之后咧，到第七节咧就开始嚟到去讲述到以斯拉佢嘅任务系啲乜嘢。喺亚达士西王咧执政第七年嘅时间，以色列人开始咗第二次嘅回归运动。呢一次嘅回归者嘅名单咧就记载咗喺第八章。咁有关呢份名单咧，我哋下一次咧再有机会再嚟到去讲。第八节经文咧，首先记述以斯拉已经翻去耶路撒冷啦。嗱，其实咧呢个经文咧，你睇到咧好特别，即系一讲咧就讲以斯拉咧翻咗去耶路撒冷啦，回归咗耶路撒冷啦。其实咧就好似电影一啲嘅拍摄技巧，即系如果你俾啲想象力，俾啲幻想咧，你谂你好似当其而家拍紧戏咁样，系啦，一嘢咧就 skip 咗去翻咗去耶路撒冷嗰个镜头。佢首先咧，呢个导演或者呢个你呢个作者咧，佢从一个宏观嘅角度咧去拍摄以斯拉同埋以色列人咧完成咗第二次嘅回归，跟住到第九节，佢就从开始咧慢慢微细啲、微观啲嘅角度咧嚟到去记载佢哋第二次嘅回归运动里面嘅一啲嘅细节啦。经文讲，正月初一日。以色列人就喺巴比伦起程翻屋企，翻翻耶路撒冷。喺以色列人嘅年历里头咧，大家有冇印象？正月初一日系乜嘢嘅节日？乜嘢节日？唔系中秋节。正月初一日系啦，冇错，逾越节非常好，系逾越节。嗱，逾越节呢个时间起程咧，同第一阶段嘅人咧一样。 同樣呢都是代表著另一次出埃及的意思，因為逾越節的由來就是因為出埃及嘛。雖然這兩次回歸的行動呢相隔了很多十年的時間，但是上帝仍然來到去貫徹出埃及的意義呢在裡頭。雖然呢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呢回去耶路撒冷了，但是上帝並沒有忘記仍然留在巴比倫裡面的以色列人，他透過以斯拉帶領他們來到去回歸故鄉。他們呢從巴比倫出發，因為呢可能要避開一些沙漠的地帶，所以呢他們由敘利亞的北邊來到開始起程，大約全程500英里的路程，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呢才去到耶路撒冷。到最後你見到第八、第九章那個拍攝技巧是這樣，到第十章了，慢慢的鏡頭拉到最近，定焦了是以斯拉這個人身上。這個定焦話給我們知道，以斯拉這個人他的特質是定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並且他是又將律法教給以色列人來到遵守。定志考究意思是指什麼呢？是指到以斯拉他這個人他立定心智，整個人都奮身去在一個研究和應用神律法身上面的人來的。以斯拉他既是文士又是祭司，他能夠專心考察神的律法，並且他不是只是好像學者那樣，即是只是做很多研究啊，跟住呢但又沒有實行，沒有去實踐那些 的教導出來。以斯拉不是，以斯拉他是又研究又學習又應用神的律法出來，並且他教導人一起來到去遵行神的律法。聖經在第十節這裡特別他要去聚焦在以斯拉身上面，並且去指出以斯拉他是定志考究神律法。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經文告訴我們知道以斯拉這份 特質就是神揀選他的重點，因為以斯拉有這樣的特質，所以神揀選他來到去做第二次回歸運動的帶領者。因為以斯拉這個特質正正就好用來去幫助以色列人重建對神律法的敬畏，幫助他們不單止在聖殿裡面一個很外表或者形式上面的敬拜，而是幫助他們按住律法能夠從心而發地來到去用神的方法來到敬拜神。主耶穌在約翰福音講過，他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耶路撒冷的聖殿雖然已經重建好了，以色列人亦都可以恢復返佢哋被掳之前嗰個嘅敬拜生活，但係問題就係佢哋會唔會只係仲係停留喺一啲形式化上面嘅敬拜呢？佢哋只係停留咗喺形式化嘅敬拜，而忘記咗喺律法書當中神點樣教導佢哋按住神嘅方法嚟到敬拜神。一個真正討神喜悅嘅敬拜係需要外內生命嘅配合，因此神特登来到去揀选以斯拉这个愿意定志考究神律法的人，来到去重建回以色列人一个对神律法重视的生命。唯有愿意遵从神说话的人才能够真正从心而发地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主耶稣同样在约翰福音讲过，他说有了我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大家呢有没有听过戴德森这个名字，或者有没有知不知道戴德森是谁？可能有些知道，有些未必知道。那戴德森呢这个宣教士呢是宣教士来的，他很爱我们中国人。他曾经讲过一句名句，他说如果我有1000磅的英国币，即是英国钱的话呢，中国可以全部拿晒他。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的话，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森呢他从小个的时候开始，他年少信主无奈呢，他就能够很有次序有系统地来到去读圣经。当他呢在68岁的时候呢，他作见证，他说他一生花了40年的时间读了40次圣经。他花40年时间读40次圣经，即是大概几耐读完一次圣经啊？一年读完一次啦。佢大概佢每一日个读经咧系点样分布嘅咧？佢每一日读旧约读3章，新约就读1章， 诗篇咧又读一篇。咁有时咧可能咧因为即系嗰啲经文嗰个段落啊，即系比较连贯咧，就可能会读多啲。有时咧因为咧读到一啲比较有感动、有感受嘅经文咧，佢就会读少啲，集中咧嚟到去默想嗰啲嘅经文。但系无论点都好，佢每年都会一定读完圣经一次。啊，对，在于佢嚟到讲咧。读圣经唔单止嚟到帮助佢嘅灵命成长，唔单止帮助佢同神嗰个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咧系成为咗佢喺生活当中嘅工作啊或者做人方面嘅指导方向嚟嘅。圣经对佢嚟讲系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戴德森宣教士咧，佢都话成日话，佢话有一个活神，呢、这个活神咧就喺圣经里面，神讲嗰句就系嗰句，神所应许嘅绝对唔会。唔成就，神所应许嘅必定会成就。活神仍然活着，所以圣经里面活神所讲嘅说话都系靠得住。戴德森牧师咧，佢每一朝咧一起身嘅时候咧，就系读圣经，就系亲近神。无论咧佢喺乜嘢环境里头咧，都唔会改变咧佢呢个生活嘅习惯。佢又曾经讲过，佢话边有人开音乐会嘅时候会开始咗个音乐会，先至嚟到去 tune 嗰啲乐器咧？绝对唔会嘅，你一定系个音乐会开始之前咧，就 tune 好晒嗰啲乐器。佢话做人都一样，我哋每一朝一起身，一定要 tune 好晒我哋同神之间嗰个关系，要 tune 好翻我哋里面属灵生命咧嗰、那个要对焦嗰个对象。我哋冇可能咧翻咗工做紧嘢，即系开始咗一日嘅生活咧，我哋先至慢慢调教翻我哋同神嗰个关系。佢话唔会咁样嘅，在于佢嚟讲研究圣经系在乎遵行。圣经里头嘅说话，所以咧喺佢讲道里面咧，佢都系解经讲道嘅方式嚟到去实行，好注重咧解经。正正系因为咧佢能够实行翻佢自己所讲出嚟嘅内容，所以咧佢嘅讲道咧好有能力。知道就去做，越知我哋就越更加去做。所以经上面圣经所记载就系、你们既晓得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啦。戴德森牧师是著名的宣教士，是神所重用的人，他敬虔的生命影响了我们很多的同胞。我相信他敬虔的生命，他为什么有敬虔的生命，是因为他很重视读经的生活。同意思拉一样，戴德森牧师都是愿意定志考究神的说话，并且乐意遵从。如果当我们一个对神嘅说话或者对神本身有一个爱慕喺当中嘅时候，无论我哋喺咩环境，我哋咧咩状态都好，我哋都会咧不断阅读、不断阅读、研究，并且嚟到遵行神嘅说话。当我哋有一颗对神爱慕嘅心嘅话，我哋都会愿意不停咁嚟到去研究、阅读神嘅说话。我哋再嚟到睇经文啦，我哋咧今次嚟到睇11-26节嘅经文啦，11-26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了，预备，一、二、三。继续。 好，得啦，唔该晒大家。嗱，咁咧喺第十一节同埋第六节当中咧，系一个有一啲互相呼应嘅作用。咁我想大家睇睇你第十一节嘅经文。十一节经文形容到以斯拉系点样噶？系啦，冇错，通达神律法嘅。嗱，通达神律法，头先咧前面嗰度讲咗啦，新译本咧译得比较好啲，佢就系精通神律法意思，系精通神律法意思。所以咧第十一节。同埋第六節呢係有一啲互相呼應，即係再喺度再提返呢以斯拉呢係精通神律法嘅人嚟嘅。嗱，可能讀到呢度呢，我唔知呢你讀到呢度呢心裏頭呢會唔會都有一個問題或者有一個疑問。你可能心裏面呢都會覺得，嗱，如果以斯拉記嘅作者係以斯拉嘅話，嗱，可能你會問點解以斯拉呢個人咁自大咁驕傲，在圣经里面三番四次说自己又敏捷啊，说自己 又精通神律法啊，这样那样。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呢其实有很多学者呢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或者有这样 的问题当中。所以呢有不少人呢都觉得其实以斯拉记呢并不是出自以斯拉的手笔。有很多人都认为以斯拉记不是以斯拉的手笔，但我呢个人不一定准确，不过我自己个人呢 认为以斯拉记呢仍然是出于以斯拉的手笔，是以斯拉所写的，只不过后来可能有一些编辑呢将以斯拉的特质呢来到去放大它，来到去重点地表达出来，去让读者更加去能够去理解或者领受到神希望要在这里带出的重点。所以会三番四次你在经文里面看到有一些这样的记载。另外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以斯拉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在这里第一次同时间被称为文士和祭司两个职衔同一时间摆出来。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经文呢，我们只是看到呢，一是只是称呼以斯拉呢做祭司，一是呢就称呼以斯拉做文士，是打一样的啫，好少是两个头衔呢同一时间摆在一个经文里面。以斯拉呢他文士的职责呢就是其实呢在祭司的身份当中呢来到延伸出来。以斯拉呢利用他一生的精力来到去研究神的律法，神就在这个历史的契机呢来到去使用以斯拉这个人来到复兴革新以色列人他道德和信仰的生活。神更加去拣选这个这么特别的人，同时是文士同时又是祭司这个人，来到去配合神的计划，成为神手里头的工具，来到去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生活。当以斯拉向王求准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呢，这个王亚达士西王就下旨批准他们即回复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回归这个咒告。在谕旨里头的内容其实跟以斯拉记第一章那个鼓励允准以色列人回归的内容基本上很相同很类近的东西来的。两个王分别都是批准那些只要凡是甘心乐意的你就给他们 回去耶路撒冷。除了下诏批准他们回归之外，古列呢亦都提供埋物资俾以色列人呢重建圣殿嗰陣时嚟到用。亚达士西呢亦都提供现金俾以色列人呢能够去买佢哋呢敬拜时候所需要用嘅祭牲，同埋呢其他献祭嘅时候呢需要嘅嘢呢嚟到去敬拜神。到第六章嘅时候又出现另一个王，就係、是、大利乌王。我哋之前呢讲过大利乌王呢都好慷慨供应晒呢以色列人呢佢哋重建圣殿嘅时候呢需要用到的物资，并且呢吩咐了不得耽误不能够阻拦以色列人重建的工作。他希望以色列人快点尽快完成重建的工作。之前呢讲过了，这些王他们这么慷慨或者有一些这么好的政策来到去优待以色列人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敬虔，而是纯粹出于统治上面的考虑。到而家亚达士西王同样都系咁慷慨提供晒以斯拉同埋以色列人呢佢哋第二次回归要用到嘅金钱，甚至乎呢亚达士西王呢慷慨得好紧要嘅。佢话如果你有剩低用剩咗嘅钱呢，佢甚至俾以斯拉佢哋嗰班人呢随便用随便用，但只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呢就系话你只要遵着神嘅律法去用就可以啦。亚达士西王呢佢有一个好慷慨，但係你见到佢却係要吩咐以斯拉佢哋呢係要遵着神嘅吩咐嚟到去用。 除了咁之外呢，佢仲吩咐河西嘅一切掌管库房嘅官员呢，无论意思呢向你要啲乜嘢都好，你都要俾佢哋，供应俾佢哋。更加喺我预备嘅时候睇到我双眼发光呢，佢就係话更加豁免所有圣职人员嘅一切嘅税项，唔使嗰啲圣职人员交税，唔使佢哋呢嚟到有一个好沉重嘅生活嘅负担。啊，非常好啊，如果我喺嗰个年代生活应该都悭返唔少，可以买到楼可能。嗱其实呢呢几个王有咁慷慨嘅政策，就好似刚才所讲啦，同大理乌王一样，纯粹都系出于对秘鲁人民嗰个统治上面嘅考虑，希望呢透过呢啲物质啊或者金钱呢嚟到去收买人心，替造一个呢和谐嘅环境。但系同大理乌王唔同嘅地方系啲乜嘢呢？剛才都有提過少少，就是除了金錢之外呢，阿達薛西王更加明確地來到授權以斯拉，讓以斯拉呢能夠去委任士師和審判官，但是要求這些士師和審判官呢有一個要求，就是他們必須要明白神的律法才能夠去擔任。為什麼一定要明白神律法的人才可以擔任這兩個職任呢職位呢？因为士师和审判官呢，他们实际的工作呢是要治理在河西那个方向那些的百姓。王呢也都吩咐以斯拉，如果不遵行神律法的人就必须要受到重罚。这个重罚最高的刑罚呢就可以被判死刑。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去思想以斯拉记这几章的经文呢，我们一定可以发现到其实上帝很无微不至的预备。上帝预备了这几个王，无论是古列王、大利乌王、阿达薛西王，神都预备在这几个王的时间里面来到去供应以色列人回归所需要用的一切的物资。在第一到第六章的重点是主要集中在重建圣殿，上帝就预备古列王、大利乌王供应他们重建圣殿所需要用的物资，到阿达薛西王同样都是供应他们敬拜的物资。但是这里我们见到阿达薛西王更加特别是针对这些以色列人或者担任要职的官员呢，是要必须明白神律法的。你见到呢两个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那个上帝所工作的重点呢，你见到有少少的不同。上帝希望明白神律法的人要来到去担当一些带领上面的要职。在圣殿工程完结之后呢，上帝仍然未有完成那个重建的工作，他继续来到重建上帝子民对上帝律法重视的内在生命。他首先拣选了愿意定制考究神律法的以斯拉，成为了第二次回归运动的领袖。他又透过拣选阿达薛西王，成为了以色列人预备敬拜需要用的祭牲的供应给他们的王，又让他们能够按住神的吩咐敬拜。他更加要求呢以斯拉呢要去让一些明白神律法的人呢来到担任士师审判官，好使到整个民族他们的生活基础都是以神的律法成为那个标准。在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王的背后，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的心意，我们可以体会到神他期望他的子民可以是怎样的来到去生活。上帝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这班秘掳回归的以色列人能够重寻对神律法认真重视的态度和生命，这个是第二阶段回归的重要任务。我们最后看埋27到28节的经文。27、28节。预备1、2、3。第七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就是27、28节的经文。本来前面的经文一直都是记述到王阿达薛西王的谕旨，由这个谕旨就转向到以斯拉他个人的感恩赞美，由一个只是记述官方的文件到那个角度就转变了去用以斯拉第一身来到去发出的感恩赞美。 当以斯拉呢佢知道咗王嘅谕旨之后呢，自己或者以色列人呢受到咁大恩惠嘅时候呢，佢不禁向神嚟到发出感恩。因为佢知道神透过亚达薛西王嚟到赐下咗祝福，使到佢哋可以顺利开始第二次嘅回归。喺背后一直都系上帝喺度推动，一直都系上帝嘅供应同埋恩典。所以以斯拉佢话：耶和华我们列祖嘅神系应当称重，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嘅殿。上帝应许从以斯拉嘅列祖已经开始，虽然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或者他们的列祖因为不同的原因得罪神而秘掳离开应许地，但神并没有说因为这样而中断了同以色列人的应许，并且透过以斯拉记当中两次的回归来去更新上帝对他子民的应许。以色列人呢除了口传律法和呢去对当中的应许呢不断一代传一代来去告诉他们之外呢，其实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呢也都是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在神的律法书的当中。以斯拉能够去重新发出赞美，了解到这个他所相信的神是他列祖的神，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律法书上面所记载的每一样事情都是这个神在背后的作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时刻他成为了见证住这个应许重新成就在他的同胞当中的时候，他成为上帝的工具，使到他不能够不来到去发出赞美。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觉得神好像失了踪，神好像不见了，神好像不垂听我的祷告，不应允我的祷告，好像我现在所发生的事，我所面对的遭遇，上帝好像都不闻不问。其实并不是神不可信，并不是因为神失了踪，其实而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我们不了解神的作为，我们不了解他的属性。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肯花时间打开圣经，其实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交代到上帝是一个怎样的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是怎样样。如果当我们清楚了解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是怎样的时候，我们不会怀疑上帝的属性，我们不会怀疑上帝的信实，不会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不去定制考究圣经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可能去做好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去定制考究神的说话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可以流露出来。重建以色列人内在的生命呢绝对不会比重建圣殿容易。因为呢重建圣殿呢只需要处理好一些外围因素呢其实呢就能够水到渠成。但人的生命呢相反，人的生命呢往往是充满叛逆自我，偏生呢我们就有得罪神的倾向。我们怎样才可以处理好人的生命呢？所以上帝特登拣选了以斯拉这一个愿意定制考究神律法的人来到去重建以色列人内心那个的圣殿，让他们无论在外在或者内在的敬拜生活呢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复兴。唯有神的说话才能够成为他们生活的基础和行事为人的准则，亦都唯有遵行神的说话，他们才能够很具体地表达得出，或者被人看得出他们和外邦人的分别。可能大家都心中有数，知道我一定又在这里讲唯有神的说话才可以改变人心啊，唯有读经啊才怎样怎样啊，读经又怎样怎样好啊。没错，我是想发出一个这样的讯息，我绝对相信神的说话是能够改变人。大家早几年你有睇新聞呢可能都会听过程翔弟兄啊，大家都有听过程翔喔。程翔呢佢被捕入狱之后呢，佢喺监牢里面呢有机会读到圣经，有机会打开圣经。程翔呢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嚟嘅，但因为佢打开圣经嘅时候，圣灵感动佢，光照佢，让一个无神论者嘅生命呢从此呢被改变，成为咗基督徒。他出狱之后呢除了呢继续去评论时事之外呢，他更加呢有机会常常去到不同的教会去见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再讲我无意呢向大家硬销呢怎样读经，我亦都不会呢逼大家呢怎样读经，好像戴德森牧师一起身你就打开圣经来看，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 无论点都好，我今日想用另一个角度去话俾大家知道，我哋点样能够可以嚟到去定志考究，遵行神嘅律法。诗篇119:97嗰度咧，诗人话：我何等爱慕你嘅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人咧对神嘅说话咧有一份特别嘅关系。读神嘅说话嚟，对佢嚟讲咧，唔系一种宗教仪式，或者咧唔系一种宗教活动。因为对我哋嚟讲，可能系咁啊。因为传道人叫我读，或者导师叫我读，组长叫我读，咁我就好似即系每一日咧都系完成咗咧呢个要求。我哋好似即系正所谓读得经多，自有神庇佑咁样咧，我哋先打开圣经嚟到读。但系诗人唔系，诗人佢系有一种爱慕神嘅心咧喺当中咧，所以佢就何等爱慕神嘅律法。同样都系诗篇19，诗篇19第10，大卫所写嘅诗篇，佢话神嘅话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对诗人，对大卫嚟到讲，读圣经咧唔系增加佢哋生活重担嘅一个宗教活动嚟嘅。大卫写大部分嘅诗篇咧，喺一个咩环境底下写嘅？大家记唔记得？系逃亡被追杀嘅时候写啊！大家冇被追杀过啊，系嘛？冇被追杀过，冇逃亡过。但系佢唔会话因为佢被追杀、被逃即系逃亡紧嘅时候咧，而停止读神嘅说话。因为神系佢爱慕嗰个对象，系佢最爱慕、最要依靠嗰个对象。如果佢连神都冇埋嘅话，喺佢生命当中就冇晒所有嘢，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都冇埋。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讲嘅真相俾大家听，其实我哋每一个都唔系真系忙得咁紧要。点解我知道呢？因为我同大家一样，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宁愿咧花啲时间喺边度咧？我哋宁愿花时间喺用喺最近因为减价买翻嚟 PS4 上面。我哋宁可睇张宝仔睇下呢套剧有几咁好笑。我哋宁可瞓觉，我哋宁可做其他嘢都好，我哋都唔宁可打开圣经嚟到读。点解咧？我哋唔系真系忙得咁紧要，系因为我哋其实对神嘅说话、对神本身啊嘅爱慕其实唔足够。包括我自己都是，如果我们能够爱神更多，我们爱慕神更多的话，你会很愿意，你非常愿意放弃其他的事，你都挤啲时间出来呢，你都要去读圣经。正如我们很忙，但我们仍然挤到时间出来去做其他事一样。最后呢，我又介绍一个人物给大家认识，可能大家都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我不知道认不认识。大家识唔识边个蔡琴啊？蔡琴系台湾歌手嚟嘅。嗱，原来咧佢系基督徒嚟嘅。佢2003嘅时候咧受浸成为咗基督徒。佢曾经咧有一首歌咧叫做《毒你》，唔系落毒嗰个毒，读圣经个毒，毒你。嗱，咁嘅歌词系点样咧？我读俾大家听。出个 PowerPoint 唔该。好。你俾啲诗意啊，你自己要有啲诗意喺当中，即係有种爱慕神嘅感情喺当中呢，你先领略到当中嗰种嘅韵味。嗱，准备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俾啲诗意。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诗篇。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怜，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嗱，你读嘅即系或者你睇嘅时候咧，觉得都好似情信咁咯，系咪？其实我哋读圣经咧，点解 enjoy 唔到、投入唔到咧？因为讲到底，上帝都唔系你最爱嗰个对象咯。上帝唔系我哋最爱嗰个对象嘅时候，所以你咪成日觉得读圣经好闷，读圣经我读唔明，我觉得读圣经好辛苦，所以我宁愿睇张宝仔，我宁愿打机，我都唔读圣经咯。但系亲爱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培养爱慕神嗰种嘅心情啊！翻首歌嗰度，你可能我剛才听我读真係好影响你嘅心情啊，我知道。所以我请咗阿蔡琴嚟呢去唱俾大家听。你听嗰时候都係用一个诗意去听啊，唔該。 開咗咪未？應該有聲嘅咯。我哋回应诗歌唱呢首嘛，唉唔好啦，唔好破坏咗嗰个气氛啦。歌词嘅内容咧，指到呢一个爱慕读圣经嘅人咧，佢对读经嘅感觉系点样？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有冇曾经咧都有一个读千遍都唔厌倦嘅感觉咧？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有冇好似春天，好似咧被爱念嘅感觉咧？咁咧，当我仲系团友嘅时候咧，我都好怕阅读，我好怕咧见到一大堆文字嘅嘢嘅。咁啊，除咗睇漫画咧系容易啲接受之外，咁咧，但我知道咧信主之后咧都无可避免咧要读圣经。我做团友嗰阵时咧，冇而家咧咁多唔同嘅版本嘅圣经俾你拣嘅，所以咧嗰阵时咧系仲系黑色嘅，即系个封面系黑色，即系全部都系直排嗰种排版系直版嗰只咧，哇！一真系一大堆文字，你唔会见到一只只字，你净见到一堆嘢喺嗰啲圣经入面。嗰时咧好抗拒读经，但系我喺团契里面咧有好嘅导师咧鼓励我，同我一齐咧开始读经嘅计划，一齐嚟到睇。咁咧我都知道冇办法去逃避呢个读圣经嘅厄运噶啦，嗰时。 但系我又唔想咧，自己好似咧要因为要负责任啊，或者因为好似即系责任式地去读，所以咧唯一方法系点样咧？我谂到咧就系只有祈祷去读圣经。我只有祈祷，我点样祈祷咧？我就求神俾我有一种爱心，俾我一种爱心咧，爱你嘅说话，有一种嘅爱心咧，爱上帝自己。唯有爱上帝咧，我哋先至能够克服对睇圣经嗰种嘅抗拒。最终咧喺不断嘅祈祷、导师嘅鼓励底下咧，神真系赐俾我恩典咧，能够咧对佢说话有兴趣，完成咗咧整本圣经嘅阅读。除此之外咧，我更加咧开始咧会留意外间有冇一啲咧合适嘅圣经讲座咧嚟到报名参加。当系出面咧听唔同嘅课程嘅时候咧，慢慢咧就培养咗对读经嗰种兴趣。你会留意到啊，其实读圣经唔系咁沉闷啦。其实读圣经都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些乐趣啊！你会去了解到不同的作者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你会觉得啊很有趣，慢慢你会觉得其实读圣经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都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爱慕神更多。当我们肯爱神，当我们愿意爱神，我们不会觉得读家谱、读先知书或者读其他的经卷是一种很艰巨的宗教仪式。你会肯花时间定志考究神的说话，你会希望去明白圣经当中每字每句对你所讲的意思是哪里。我期望，我亦都为大家祷告，希望你下次一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能够遇见神。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内心对上帝那种渴慕呢，能够得到满足，神对你说话。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好像鹿一样渴慕溪水，这样来到渴慕上帝。我们唱今天的回应的诗歌，如鹿渴慕溪水。准备广东话。继续伴奏诗琴咧，伴奏嘅时候咧，邀请大家向上帝咧去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咧真系要喺上帝面前咧承认，其实我哋真系唔系好爱神嘅啫。我哋要向神认罪，我哋爱其他嘢比神咧更多，我哋要坦白认罪啊！我们向上帝来到去真诚地来到去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有祈祷，求主赐恩典俾我哋。我相信咧，我哋每一个咧相信主耶稣嘅时候咧，我哋都一定经历过神嘅爱。但可能因为唔同嘅原因，因为时日嘅过去，我哋都忘记咗神点样爱我哋，以致我哋爱唔到上帝。我哋祈祷咧，求主赐恩典，让我哋能够重拾翻对神嘅爱慕啊！
我哋再嚟唱《如鹿学雾溪水》。
神啊，我的心志无力气
天父上帝，我恳求你特别来到赐福今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爱慕你的心。主啊，可能世间实在太多东西吸引我们，求你去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对你有一个属灵的胃口，我们对你的渴慕只有你才能够去满足到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倘若我们生命真的有任何的软弱，有任何的难阻，使我们不能够享受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帮助我们逃避一切的试探，以致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去遇见你。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期望在当中能够找到上帝。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就算是那些家谱，就算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经看不明的经文，我们都因为真理圣灵的缘故，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能够找到方法去认识他们，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意思。主啊，求你去这样帮我们。多谢上帝给我们一起有这样来到去敬拜你、爱慕你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